我从去年开始追踪 Amy 营养师到现在，然后呢有在限动现实中会看到你和男朋友 Matt 有很多有趣的互动。
哎，等一下插话，去年什么时候啊？
从你回来台湾之前。
从我回来台湾之前。哦，好好， 那你、嗯、其实你跟 Matt 差不多年龄，就是
哦，真的假？
对对对，好，没关系，你等一下听我讲你就知道了。好，
好好好，OK。
你刚好有把 Matt 的故事全部看进去，
哦、
就是我在想说，对，因为我在想说你是跟你是在 Matt 出现之前，还是 Matt 出现之，所以你是刚好，所以你是刚好是在 Matt 出现之前。
哇。亲爱的朋友，欢迎光临我都吃很好养第十九集，我是氧气。大家对于异国恋情有憧憬吗？在这一集我超级兴奋，能和 Amy 营养师聊聊她到美国读硕士后认识男友 Matt 的一系列浪漫爱情故事。我们深入的聊到了美国的 dating 文化和台湾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远距离如何克服，母语不是英文的 Amy 是如何和男友沟通无碍的呢？最后最后最后，有请 Amy 给年轻男孩女孩以及情侣的真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哦。我就是在现实动态看到你跟你的男朋友有很多很有趣的互动，然后像是会带 Matt 一起去吃中式料理，
对，
然后还有圣诞节的时候呢去他家参加了很道地的圣诞交换礼物的活动。
嗯，
对，那应该就是有很多 Amy 的小粉丝会很好奇你和 Matt 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
我
对我们就决定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要聊你和 Matt 的爱情的故事。我很荣幸
真的你是第一个问，其实很不是啊，第一个有真的就是把它讲出来的，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知道，但是第一就是很多就是网络上的粉丝会问我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其实你要我在动态分享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就是因为太长了你知道，故事太长，所以其实我也很开心就是 O2 那一天有问了我说可不可以聊这个主题，因为聊这个主题就可以你知道之后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如果有好奇的话我就能够把这个 podcast 分享给大家。这样
我其实就是真的是沉在心里很久，然后一直觉得说、到底该问还是不该问，到底可以问还是不可以问。
问吧。
对，所以还好有问，这样就有今天的主题了。
真的
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聊天。好，想要请你聊一下你和 Matt 交往的过程，还有交往的一些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啊，哇，其实有一点就是跟我之前的交往的经验都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就从我们从前面认识的就是过程大概小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他我跟他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我很常去我们学校的健身房运动嘛，那是不是 有一个东西就是 hashtag 嘛，就是那个井字号，有没有？对，然后那时候我在有我好像有第一次体验就是美国的健身房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文章，然后就是有关于就是美国的健身房的制度什么等等的，然后我就 hashtag 我们学校的健身房。然后他好像就是因为他也都在学校的健身房，他就在 hashtag 那一堆文章里面就看到我，然后他就追踪我。但那个时候、对，他那个时候你刚刚那个很八卦的气息有一个很八卦的气息。对，然后他那个时候追踪我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他跳出来那个通知，然后我就点进去他的人，我点进去他的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自荐那边有写说就是 George Mason， 我就发现他跟我同一个学校。对，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新追踪的我的人是跟我同一个学校，然后他也有在健身，对，然后也会出现在同一个就是健身的健身房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大概是这样。那 他追踪我这样子，然后我知道这个人，这样子的时间就过了半年，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天
哪，对，
都没有发生任何事。
对，都没有发生任何事。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有跟我说，就是他后来交往跟我说啦，就是他就说他每天就会看我动态，虽然说很多看不懂，因为我都很多打中文嘛。然后对，他就说很多看不懂，但是就会看我的动态，就有点像是现在小粉丝跟我的感觉吧，就是有看到我的动态，然后有知道这个人这样，然后我也知道他，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到半年后，有真的是有一天，我发了不知道哪一个动态，我真的忘记了。然后他就回复我，就是我的 story， 他就回复了我的 story。然后我们就有小聊了一下，比方说，你也是学校的学生哦，这样，你读什么这样 ，major 是什么，然后来自于哪里啊？我来自台湾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他住哪里啊？就反正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小聊天这样子。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聊天就是那种，
很没有什么的聊天，
就是他不是，就是他传一个，然后我可能过两天回，然后我传一个，
是这样吗？
对，我传一个，他过两天回，你懂吗？就是那种很远的很远的一种聊天。对，就这样子过了大概应该有一个多月，快两个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有聊没聊的聊，对，有聊没聊的聊了大概这样子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是有一天，就那么一天，我就发了一个动态说我在学校的某一个健身房，因为我们学校有三个健身房，然后他
好多、哦、
对，然后都是免费的，超开心。我跟你讲，这是我超开心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学费缴了一堆。对，我就跟我妈说：“我学费我有认真用，我说我都有去健身房哦，省那个 membership 的钱哦。”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学校有三个健身房，然后就是刚好在某一个健身房里面。然后他后来跟我说的，他就说他看到那个动态的时候，他超紧张。因为他说
为什么要紧张？
你知道为什么紧张吗？因为他准备走进去那个健身房，
我吧。
他就说他看我发那个 story 的时候，他说 ：“Oh my gosh！” 他就跟他室友，因为他都跟他室友一起练，然后他就跟他室友说：“完了。”他说 ：“Amy 在里面。”然后他就说：“啊，我现在刚好要走进去了。”他就说他那时候超紧张，他说他觉得他应该会看到我这样。然后对，因为我那时候发就是我就是刚好在里面练嘛。结果那一次那个时候就很好笑，就那个时候我在深蹲，然后我深蹲完以后，就我那时候刚好在组间休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刚好面向那个就是门口，我就刚好面向门口，然后就这么刚好，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走进来，因为我非常会认人，我很会认脸，然后我就想说对，心里一秒飘过这个人我在哪里看过，就是
厉害，你不是只看过照片而已吗？
对，就是我一秒飘过说等一下这个人我在哪里看过，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就眼睛睁超大，因为我就想说因为如果我给他这个反应，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的反应，那就表示我对人了嘛，就表示我认，
对，没错，
你懂吧？就是那种认人的时候就然后
你
对，如果他也那就对了，那就是
对
了，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他其实已经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其实已经知道我在里面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等一下，我就这样眼睛睁很大，然后我就发现他也是差不多反应，我就那他是，对，我就想说。我没认错，因为我很会认亚洲面孔，但是我是第一次认就是外国人的脸这样。然后我想说应该是他，因为我就觉得很熟悉这样子。然后就超好笑的是，我真的他那个时候走过来，他就因为我们就有一点嗨这样子，然后他就走过来嘛。然后走过来的时候，他一脸真的超紧张。
我怎么要紧张？为什么紧张？
我想说到底在紧张什么？他就一脸超紧张的走过来，然后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他竟然跟我握手，他说 Hi, I'm Matthew。 然后我想说哈，我那时候当下想说这是哪个年代的，这是哪个年代的就是打招呼方式。他把他的手伸出来，对，他把他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傻眼，我看现在是要跟我握手吗？ 然后我就跟他握手说哦嗨，我说 I'm Amy 这样子，然后就稍微聊了一下，说他等一下，他就问我说我来练，我等一下有课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哦有有有，我等下四点半有一个课，所以我练完我要赶快闪，因为我四点半要上到七点半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整天的课都结束了，就是他才来健身房，他的课都早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那种很小的那种 small talk。 然后聊完那一次之后，就是那一次很瞎的见了面之后，很瞎的见了面之后，回去的这个讯息就比较快了嘛，因为彼此就至少有见过面了，所以就彼此在聊天的时候就不会像之前这样两天回一次啊什么回一次，就开始比较顺的就有固定真的有在聊天了。对，然后我跟你讲，又这样子在网络上聊天聊天，又这样过了一个月。
天哪，你们为什么可以工作很久？
就是又这样子聊了一个月哦，而且都没有出去了，就这样子聊了又聊了一个月哦，
成网友哎。
对，然后他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各种暗示我，就是说哎，就是下课要
出去了，
对，下课有机会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学餐吃饭啊，或者是
哦、
oh.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都各种技巧性的躲避球，就各种各种
厉害。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不会这样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你又在外地嘛，啊，你知道爸妈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嘛，对啊，
对，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像是有点想要再认识多一点，然后再真正就是出去见面这样子，所以我们中间就真的又聊了一个月，超夸张。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就是有跟他爸妈跟他姐姐分享说他认识一个 Asian 这样子。然后他是台湾 niece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一直约我，然后我都好像有点躲避，然后他就说他就有点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要继续约，
挫折，
对，他就有点挫折，然后他也问了我真的蛮多次的，然后是真的是到后来我才说好了好了，那我们就不然就一起去吃个 Chipotle， 就是有就是美国的一间餐厅这样，在那我们在学餐里面有这样，然后就那一次才真的这样子。辗转的我们才真的出去吃了第一次饭，对，就感觉
好辛苦哦，妹子你怎么那么辛苦啊，
我这么长的
好辛苦，
反正然后我们就真的就出去吃了那一次饭了之后，就真的哇，就真的有在更深层的一些认识嘛，
嗯，
那出去吃饭了之后，那一次出去吃饭之后，我们就每一个礼拜都固定大概一个礼拜会出去个两次，就我记得好像都是，我有点忘记好像是礼拜二跟礼拜四，因为我的课的关系，对，好像是礼拜二跟礼拜四，就我下课的时候，因为我下课都大概七点，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个饭这样，然后聊个天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辗转，我跟你讲又过了两个月。
怎么那么久？
现在表示呕吐，表示到底在冲啥回？
哦，怎么那么久啊？
呕吐表示到底在干嘛？
好辛苦啊，妹子，我真的觉得你很辛苦。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我发现是这里的一个dating 的文化真的跟台湾不太一样。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个相处模式，比方说。我们就互相喜欢嘛，或者是甚至是有时候可能只是外表上啊，或者是说小小交谈就喜欢这样，
对，
然后喜欢之后就追嘛，对不对？
对，
然后追，其实你对这个人也没有，其实没有太多的认识，但你就只是喜欢，对不对？然后你喜欢他之后，你就去追他嘛，然后就在一起。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交往模式其实是交往后才开始认识他，对吧？就我之前的感
觉，没错。
因为我之前的感情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交往之后然后再开始认识，那有些人就会说哎，因为认识而分开嘛，就是因为更清楚了这个人，对不对，才发现不适合等等的等等的，反正我觉得亚洲的一个交往方式比较偏这样子，就是交往后才开始认识对方，那如果真的合不来，那我们再分开这样子。那美国的 dating 文化是他们的 hang out 时间非常的长，就是他们前面 hang out 这段时间都还不叫做男女朋友哦， 就只是哦，我们只是就认识，然后喜欢对方一起出去这样子。
哦，
所以你在路上看到很多人，可能 maybe 你以为他是情侣，但他其实不是，就是他就只是 hang out 的这段时间特别的长，然后他们会有一点像是先认识了对方，然后真正觉得真正相处了过后，对，才认真思考说要不要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这个 dating 文化是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感觉还就是差蛮多的，这是真的差蛮多
的，真的差蛮多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吃完饭，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个礼拜固定见面两三次嘛，然后又过了两个月之后呢，是真的是有一天，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他那个时候要搬家，就是那时候 COVID-19 爆发，对，我们学校的宿舍要全面的清空，然后要全部消毒。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要全面消毒，所以他要所有的人搬出去。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要从学校的那个宿舍搬出去嘛。然后因为我住在我离学校非常近，就是我走到学校就走路就可以到。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就那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帮你搬啊，这样我就去帮他搬。然后搬家那个时候，我们搬到最后，然后把推车就是要推回去还，因为就东西很多嘛，我们借推车。然后推车要推回去还的时候，他突然一个感性，对，突然一个 moment， 就走在校园的那个里面的时候，他就突然一个感性，他就说就是他前一任，哎，这样会不会是公诸他的隐私啊？没关系啊，反正中文他也听不懂。我有跟他说，我有跟他说我今天要分享我跟他的交往故事，他说啊什么？然后他就说中文吗？我说不然呢？你觉得嘞？对，然后其实他跟前一任就是交往了，好像他们交往了蛮久的，就是3年还4年这样。然后分手过后，他就一直都没有再交女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跟我这样子吃饭啊、相处啊，然后这样子一个礼拜就是见面两三天的这样子一个模式。他说，光这一个月，就近期这一两个月的时间，他觉得他的笑容就是胜过于他前面几年来的累积起来的笑容这样。然后我想说，我想说干嘛？就
好感性哦。
我干嘛突然开始感性起来了呢？然后他就说，连他爸妈跟他家人，就是他姐姐，就是说，哇，你怎么好像每天都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就是能够看到我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会一直傻笑，就是想说，哇，还可以看到 Amy， 然后一直傻笑。然后我就想说，这他真的不避讳哎，就是。我有一个惊讶的点是，他们会表达他的看法，会表达他的想法到这样子的境界。他是面对面跟我讲这些的，
哇！
对，所以他就说，他就说他就觉得我不管是我的个性，他就开始说他这样子好几个月，其实这样累积起来也快半年的时间。他说这样子跟我相处下来，他说他到我的个性啊，然后我的外形，因为他跟我一样很喜欢健身嘛，然后到他看到我的专业啊，跟我对于就是不管是自己体态自己专业的一些就是坚持，然后跟我的一些就是反正我的一些种种的个性，那他就说他觉得他无法相信说他怎么有办法遇到一个这么好的
女孩。
对，
然
后我就很你有点重了，你知道吗？我就哦，然后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爱到一个这样子亚洲的女生，因为他从小到大，他身边的不管是朋友、女孩或者是家人，就是都是美国人，他没有接触过任何不同文化的人，所以我是他第一个接触到完全不同文化的人。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相信说，竟然就是一个来自于地球另外一边，飞机可能要飞十几个小时的一个女孩，然后竟然会就是让她觉得就是这么喜欢这样子，然后她就觉得
天哪，
对，她就觉得无法相信就对了这样。然后她就很认真的这样子讲了这么多，然后当然还有别的啦，但是因为我也有一点忘记了，我大概记得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她就问我说，
这个够了啦，够了啦。
他就问我说，那就是你觉得就是经过这样子半年快半年的这个相处，你觉得你有办法 就是跟我继续这样子相处下去吗？啊，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哦，
你知道
说愿意，说愿意，
你知道那个当下就是完全。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说实在，就是跟我前面几段的那种感觉，就是他那个当下问我要不要当女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原来女朋友是这么慎重的吗？你懂我的那种感觉吗？就是、
嗯、我懂
哇，就是经过了前面这样这么多这么多的相处，然后其实前面这段时间就已经有很多文化上的冲击，然后一路到这样子。到后面然后问我说那你愿意跟我就是继续相处下去吗，我就觉得天哪、啊、就觉得啊我愿意啊，就觉得我就觉得
可能不愿意，
因为我其实也经过这段时间我也发现诶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沟通的人，然后他也很尊重我、嗯、所以我觉得经过这段时间其实这样子交往模式有一个好处是他也给我了思考的空间，他给我一个思考空间，让我去想说我到底跟这个人适不适合。对，所以我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诶真的诶，就是我虽然说我自己也很惊恐嘛，对于一个外国人跟我完全不一样文化的人，其实我自己也很怕，那经过这段时间我的确也让我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自己思考，然后让我去体会，然后我甚至还问了我身旁的一个朋友，就因为他男朋友也是美国人，这样我也问了他，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整个这样下来我自己想了过后，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当女朋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哦，
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
对，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说哇，就是累积这样下来我就觉得嗯，我觉得我真的有办法跟这个男生就是继续的相处下去，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嗯，我有信心能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ing 文化的差异就是他们前面的这个 hangout 期非常的长，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好处的，就是它的好处就是让你去想嘛，让你去思考，然后让你去相处，先相处过后你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就是当彼此的男女朋友，然后继续的相处下去这样。哎，结果我第一个问题就回答超久
我们好像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了，
对，光讲一个就是在一起的历程，但我蛮开心的，我蛮开心能够有一个机会把它这样子一个过程真的是把它完整的说出来
我刚刚真的是无数次的姨母笑，我觉得这样很不 OK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你跟 Matt 交往到现在是差不多一年多了吗？
对，我是从我们就是他问我说要不要当男女朋友的那一天开始算到现在是一年的时间、嗯、所以大概相处的时间也是对啦一年多这样子。
因为你刚刚有就是说到说美国的交往文化跟台湾不太一样，那这样你以前交往过台湾的男生、嗯、你觉得有跟美国男生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吗？
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在想要不要跟 Matt 交往的时候，其实我刚刚也有说嘛，我就有去问一个我的台湾的朋友，然后他男朋友也是美国人，那其实我那时候问他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就是我问他说哎，会不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
嗯、对
什么等等的啊，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要踏入又不知道要不要踏入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就问他，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aspect， 就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人、台湾人，甚至是英国人或者是哪一国人都一样，就是我觉得每一国不一样国家的人，就算是你台湾的人，台湾的每一个男生都有不一样的文化，因为他来自不一样的家庭，所以我觉得、
嗯
你不管交往哪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个体，就是他都会来自于一个不一样的家庭嘛，那这个家庭一定会塑造他，给他一些很不一样的特质，然后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台湾男生或者是美国男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尊重彼此的不一样，像是你在台湾 当然说台湾男生跟美国男生最大的差异当然就是语言方面嘛。对，嗯，那如果像就算你在台湾交往男生，你也是就是会两个男生也是会差很多，就是他们也是会有很不一样的人格，因为他们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家庭。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也是一样，就是我现在交往 Matt， 但其实 Matt 也不代表所有的美国男生嘛，就是其他的美国男生也 maybe 会有不一样的文化，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塑造不一样的人格。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美国男生或者是台湾男生，当然差最多就只是语言的一些沟通。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交往的人当然都是一个个体，都是来自于不一样的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彼此的不一样。对，嗯，就是不管他是美国人，他是台湾人，他是哪一国人，都是要尊重彼此的不一样，然后尊重彼此的文化背景或者是家庭背景这样。
我觉得你真的讲得很好，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不管是哪一国人都有不一样。
对，真的都差很多。对，
因为 Matt 是美国人，然后你到美国之后呢，英文其实是有一点进步的，可是英文真的是要很厉害才能跟对方良好的沟通嘛，比如说吵架或者是真的想要讲心里话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沟通不是使用母语而讲到心很累？
一开始的确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发生这种事情。那我觉得你说英文要很厉害才能沟通吗？我觉得有点难评断这个厉害不厉害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标准是在你要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觉得你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你一定会跟他分享你的心事、你的家庭、你的文化，或者是说你的烦恼嘛，或者是你每天做的事情、你的工作、你的学校的事情等等的。那我觉得至少要这一些东西你是要有办法跟他分享的，不然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像交往吧。就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啦，就是我觉得男朋友女朋友的这种感情关系，我觉得就是要能够分享彼此的生活，然后要能够有交流、有沟通嘛，要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交流跟支持。所以我觉得英文就是如果你要交往美国人，那当然就是 maybe 就是要到能够聊这些东西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说他会讲中文，比方说他是外国人但他会讲中文，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就是你的英文至少要，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啦，跟你在台湾一样嘛，你的语言能力也是要能够到我们能够心灵上的交通，交通是什么？心灵上的交流。我们要能够心灵上的交流，不然两个人在一起整天在那边嘻嘻哈哈，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像我刚刚说我们 dating 前面很长嘛，就 hang out 的时间很长嘛，所以你在 hang out 的时间其实你就已经在聊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已经在聊这些比方说家庭上的事啊，或者是一些心事啊，或者是等等的。那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就是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没有办法，你的英文是没有办法去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是我啦，如果我的英文没有办法分享这些事情，我可能就会有一点不想跟他交往，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你懂吗？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有心灵上的交流啊。所以我觉得以我的标准来说，就是我要能够讲出我想讲的事情，然后分享我的心事或者是等等的，能够这样子有效的沟通，我才觉得是在交往。所以我觉得对，要有这样子的，你的英文要有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去交往，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我觉得
嘿嘿，我们进一下广告咯。我是氧气，现在呢是一位营养系大二的学生，因为想要更深入了解营养师这个职业，和想要把营养带给人的理念传达出去，开始了我都吃很好养这个 podcast。 我真的很幸运能有这个机会访问到各行各业的营养师，他们从录取率只有20%的营养师国考脱颖而出，更在他们的领域出类拔萃，发光发热。 如果想要知道最新的访问资讯，马上追踪氧气的 IG， 在 IG 上搜寻氧气的营养园区，或是输入小写的 O2 下底线 Nutrition， O2 下底线 Nutrition。最后呢，因为想要自己赚一点生活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业配厂商，或是有可以合作可能的朋友们，都可以尽量来找我哦。最后，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回到节目里咯。因为异国情侣一定会遇到远距离嘛，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其实也是远距离。
那哦，真的吗？你们是
多远？对，我跟我男朋友也是远距离，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见一次面这样。对，所以那你跟 Matt 面对远距离，因为可能你会回来台湾，然后 Matt 会留在美国，有因此就是有一些争吵吗？然后还是有讨论出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很爱吵架的人，就是我是比较喜欢沟通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你刚刚说远距离啊，其实我以前的经验非常多远距离，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那个时候我们交往忘记多久了，不知道一年还是多久的时候，他就飞到美国念书了，所以对，那个时候我跟他有一半的交往时间是这样子的远距离的方式，就我在台湾然后他在美国这样。然后之后我的其中有一个男朋友也是，就是我是在台中，然后他是在台北，然后我们也是大概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见一次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远距离这个东西我没有很陌生，就是我一直都有在就是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交往方式，但是对于 Matt 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对他是第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回台湾的时候，因为我那一次回台湾回了大概两个多月
真的蛮久的。
对，蛮久的。所以那个时候回台湾的时间，因为留学生嘛，没办法，你回台湾的时间一定是会拉比较长，因为你不可能很常回去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是我知道就是他没有谈过 远距离的这一块，然后我就有在我回去之前我就已经先跟他沟通，就是我就先跟他说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先跟你说远距离会怎么样子去发生，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基本上的行程呢就大概
基本上
我都会就是我就喜欢摊开来说，所以我就跟他说基本上的行程呢就会是呢，你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不对，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我就说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就会打给他嘛，就大概 maybe 是10点11点的时候，他准备要睡觉嘛，因为我们是时差12个小时，他准备要睡觉，然后我就说我就会打给你，然后我就会跟你说晚安嘛，那你跟我说早安，对不对？然后过后呢，我就会去过我的这个过我的一整天，我就会 focus 在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也接了蛮多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其实也蛮忙的，然后我就说我就会去开启我的一天，那他当然就是去睡觉嘛，对不对？那我开启完我的一天，做完这整天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回到家晚上的时候我会打给你，然后就是你的早上嘛，
对
对，就是 Matt 的早上嘛，那我就会打给你，然后我会跟你说我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会跟你分享这一天发生的事这样子，然后我可以跟你聊聊聊就是这一整天发生的事啊，然后分享一些心事啊等等的，那我就会跟你说晚安，我就去睡觉，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晚安，他听完我分享之后他就去开启他的一天，然后他开启他一天的时候我就睡觉，对不对？然后他开启完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诶，他就打给我，诶 Hello 早安，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他今天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我就听一听，然后我就去开启我一天，所以反正 anyway 我就跟他说基本上我们的方式就会像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一天就会聊个两次，就是早晚，那因为中间的时间就是我在过我的生活，然后你在睡你的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啦，就是你把它摊开来，然后就是好好的来规划，不要说去逃避它，你就好好的去规划它，然后我就跟他说基本上我们会这样子去过，然后马特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听起来还不错，就是他那时候就说 听起来其实好像蛮可行，蛮不错的这样。所以我们那两个月的一个相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早上起来呢，他会收到很多我的讯息，就是我的一天嘛。那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分享说，哎、可能哪张照片是你知道我早上去哪里，中午去哪里，什么等等之类的。对，所以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难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两个的方法了，让我觉得给就是如果是远距离的情侣下参考吧。那我觉得远距离有两个点很重要，就是信任跟沟通。他在过他的人生，不是人生啊，他在过他的一天的时候，你在睡觉，对不对？那是不是当然要有相当程度的信任感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远距离啦，我觉得情侣在一起就是一定要有信任感，就是你爱他，你就是要信任他嘛。那如果整天在那边猜疑，那干嘛呢？干嘛还交往搞得这么累？
对,、啊、
对不对？搞得这么累，所以我觉得信任感对远距离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是沟通，如果你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你放弃沟通，你觉得啊没差啦，反正我跟你讲，如果你那两个月的事情都没讲，然后过了两个月，然后回来美国再讲，
那
跟你当下对那跟你当下分享的那个感觉是完全
不一样。
对，而且他会觉得脱离了你的轨道，脱离了你的生活轨道。因为毕竟我是在台湾，他是在美国，其实台湾对他来说非常陌生。我分享的每一个地方，他在动态看起来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然后这你在干嘛，那其实他根本看不懂的。所以你是必须要去跟他介绍，跟他沟通，他才能哦你在干嘛，
慢慢了解，
对，他才能够牵在你的生活上面，你们两个才有真的牵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远距离很重要，就是你沟通真的是不能放弃，就是你要持续的这个沟通，这样子等到彼此就回到彼此的身边的时候，才不会有那种很陌生的感觉，就觉得就觉得如果是真的是陌生两个月，哇超陌生，
真的很同意，不能再同意更多了，真的。你跟 Matt 双方的父母其实也是不同国家的，那时候你跟 Matt 交往的时候，你妈妈跟爸爸有没有就是怎样的态度？
其实我跟你讲，我一开始真的不敢讲，我诚实老实讲，我一开始真的不敢讲，因为那个
爸爸妈妈可能会听这集哦。
对，没关系，我妈知道了，就是我就说，对，我会传给他们。真的。那时候我一开始真的不敢说，然后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怕他们担心，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所以我们亚洲人对于美国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在新闻上常常报，就说美国人不爱戴口罩，这的确是事实啊，但是我们也塑造了他一个形象，就是塑造了一个美国人很危险的形象。所以那时候我爸妈当然就会很担心嘛，所以他们也常常在跟我说，哎呦你们那个朋友啊要注意哦，不要交太多美国人的朋友，不然就很危险哦。但就是他们当然爸妈是站在一个不想要我去感染的这个立场，那我也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开始不敢讲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啊，我很怕我就是爸妈会担心，你知道，我很怕我家人会担心。 对，但是我有跟我弟讲。
你弟的态度是怎样？
对，因为我跟我弟就是什么都讲这样，然后我就有先跟我弟讲，然后我弟就是说，哇真的假的？
对啊，这是弟弟的态度啦，真的。
哇真的假的？我靠，美国人哦。对，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小心欸。我就说，好了，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说，就是因为你才不敢跟爸妈讲啊，这样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对，是一路到后面，就是到了我忘记多久之后，然后我那一天就是有一天，我就觉得真的不行，我觉得要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对，要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就是一路到我们相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哦，没有，我一开始只是说。就是其实我现在在跟一个美国人交往这样。然后蹦，然后我妈就蹦
傻蛋。
我跟你讲，我妈那个音频超高，就 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就他一开始是不相信，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他就说真的假的，就是因为突然蹦出了一个这样的消息嘛，他就说啥，就怎么会这么突然，
重磅炸弹，
对，怎么会突然这么突然。然后到后面当然他就妈妈还是妈妈嘛，他就开始关心我说诶，那就是会不会危险啊，有没有好好的防疫啊，那他有没有对你好不好啊，就是当然爸妈都是担心这个嘛，不想要自己的女儿受伤害嘛，所以就说诶，这个男生好不好啊。其实我爸妈对于我的感情都还蛮开明，都蛮支持，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会想要我交的男生就是品性是好的，这样。其实我觉得每个爸妈都一样啊，对，至少要善良，对不对？至少要善良
要，
对，至少善良要品性好嘛，因为他们都当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欺负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就那一天跟我妈就聊了很久。就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把整个大概的经过跟他说，然后我妈就还蛮支持的啦，就是因为妈妈当然就是还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儿开心嘛。那最后对，最后就是他们也是觉得很开心，说我在美国有一个当地的人能够照顾我，这样就是最后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诶，至少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但是有一个你知道美国人嘛，就是他对于这里很熟悉，对，很熟悉，然后他能够照顾我，所以我妈其实也蛮支持蛮开明的这样。那他爸妈就是他爸妈就是你知道诶，我刚刚好像在骂脏话，他就是他爸爸妈妈的话，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马特这个人他的个性就是他就是什么事都跟他爸妈讲，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对，然后所以他从我刚刚就有跟你说，他从一开始他还没跟我出去吃饭，他就在跟他爸妈说诶，我认识一个 Asian， 然后他很喜欢我啊，然后对他在想说要不要约我出去吃饭啊，有没有，然后他也会跟他姐姐讲啊，然后他姐姐就说他试试看啊，这样有没有
全家人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从头就知道，所以当然他妈妈也有提出一些，就是他妈问他说诶，会不会就是语言上不能沟通啊，会不会就是不好就是描述一些事情啊什么的这样。那马特有跟他就是说诶，好像相处起来就是我们前面的 hang out 的时间就这样相处起来好像还蛮能沟通的，然后文化上虽然有差异，但是好像也都聊得开这样子，就是也能够沟通，然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同的一个相处方式这样。所以他爸妈后来就诶就非常的支持这样，然后很常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参与各种活动。
有、
这个、
我有看到很多活动。
对，因为美国人就很 open 嘛，就是诶来邀 Amy 来啊，找 Amy 来啊，怎样就会把你看作于他们的就是家里的一个分子，就会讲就是有点爱屋及乌啦，就是还有他儿子爱的人当然就是要一起照顾嘛。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父母都还蛮支持的。
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的妈妈或爸爸不支持，其实我们心里也是有点疙瘩，
超级有疙瘩，真的。
对，一定会疙瘩。
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像我有的时候在 Instagram 会收到一些就是感情方面的讯息嘛，那他就会说，比方说有一个是说他爸妈就是很不赞同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交往这样子。那我就会问他说，那有没有试着尝试去沟通，因为爸妈其实他们也是活了这么久，他们有他们的经验，那有的时候他会不支持你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你真的是要去听听看他的原因，有时候其实他不是在想害你，你知道吗，他其实是想要帮你。 对，只是他想要帮你，只是他有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哦他在不支持你。
对，
但其实他在担心你，就是其实他在担心你，因为哎呦好歹也说你是他们这样一手养大的，他们当然会希望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嘛，幸幸福福的，谁不会要啊。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那种你以为的不支持其实是担心，他其实是担心你，因为他想要你好好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沟通其实是蛮重要的，然后我们所有人一定都会想要有家人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家人支持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就是在感情上，对，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那个网友去就是试着去沟通吧，去了解看看他爸妈的想法。
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沟通来解决的，毕竟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并没有很了解他的男朋友。
对对，其实是你在跟他交往，所以你要跟他讲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讲说你跟他相处的一些过程或什么的，让他们来知道，因为你不讲他们不知道嘛。啊，你不讲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担心嘛。
嗯，更担心。
对啊，所以就合理啊。
那我们刚刚听了那么多你跟 Matt 的故事，好，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嗯，
想要请你对年轻的情侣或者是一些单身的男孩女孩给他们一些感情上的建议。
单身的男孩女孩，我觉得不管是你单身还是你有伴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尊重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你充实你自己很重要。我现在是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就是你在交往，其实我觉得充实自己，然后给你自己有成长的空间，然后你在你充实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建立你自己的自信，因为你变得越来越好嘛，你充实你自己越来越好以后，你也能够建立自信。那很多人都很常讲说要爱人你也要懂得怎么爱自己嘛，所以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或者是你当你有充实自己到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身边你遇到的人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单身其实也没有不好，其实你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用来充实你自己。对，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在交往的对象，诶，那充实自己也很重要。对，因为你会花时间跟彼此相处嘛，那也不要忘了你自己，就是不要把自己就是好像就抛开了，好像就是直接就是两人世界。不是，因为你要想想看，他当初他爱上你或者是你爱上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可能很有自信或者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个体，所以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你要持续的去充实自己，然后彼此变得更好，那彼此给彼此更多的比方说良好的沟通，良好的建议，然后带着让两个人一起变更好。那单身的话就是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可以充实你自己，建立更好的自信，那这样子你也能够遇到更好的人。
真的是感同身受，我现在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通常我们在跟另外一半相处会花很多时间在跟他沟通或者是跟他聊天，跟他分享彼此一天的状况，会有比较少的时间 focus 在自己身上。对，所以可能会到最后有点像是你会怕他不太爱你，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哪一个点不好，然后他有可能会不会有点不喜欢你了。所以可能是在不管是爱情上或者是单身的人，Amy 刚刚有说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自己过好。
没错，还是在就是在感情当生活当中你还是要有自己啦。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可能投射很多时间在男朋友或女朋友或同性的伴侣身上，但是我觉得当然是要嘛，因为你要投入这段感情，但是我觉得彼此的相处应该要是彼此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加分，就是你要是彼此交往应该要是让彼此更好，然后一个加分的一个效果，而不是减分的效果。不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光然后用了很多时间玩乐，然后因此而牺牲了就是彼此的就是各自的成长。我觉得应该是要是就是一起成长，然后一起交往，然后一起就是分享这些好的事情，然后一起进步，这样子。我觉得
对
我觉得情侣交往的我觉得情侣交往这个课题真的有太多可以讲。我觉得就是双方交往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这个交往的这件事情 然后减缓了自己进步的空间。对，我觉得应该是要大家一起进步，然后大家一起变更好，这样子。
对，
应该是要一个加分的效果。
真的非常谢谢你能来我都成好养，给大家不管是营养上或者是人生职涯上还是感情上的建议。
我也很开心能够来这里讲这些。
对啊，我觉得好难得哦。欸，这个很难有人可以讲那么多人生观。对，
没有啊，现在这个 podcast 如果丢给我爸妈，他们应该想说什么人生观，二十几岁的小朋友什么人生观。可能我四五十岁的时候回来听会觉得很好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啦，就是对于我就是最这阵子以来，这样二十几年以来我的想法我的看法，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也很欢迎大家，如果真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其实我真的很好聊，就是你可以直接上 Instagram 就是直接敲我，然后问我一些事情，我如果有时间其实我都是会回复的。
OK， 我一定会把你的 IG 的连结放在下面，就各种连结请在下面找。
okay, 我知道。
好 OK， 好，谢谢 Amy 营养师来到我都吃很好养，非常感谢你。
耶，感谢大家听完，听到这里了，大家辛苦了。
是真爱，是真爱。
是真爱。
亲爱的，听完这一集后，想要请你自己静下心来时思考一个问题，在爱情里你有爱自己胜过爱对方吗？这一集呢是我录的第一集关于爱情的内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欢迎分享这一集到 IG 限时动态，那记得一定要 tag 我，我才知道你有在收听哦。如果能在下方资讯栏请我喝一杯香蕉坚果豆浆以行动支持我，我会在课余时间更有动力做大家有兴趣的营养音频内容，丰富大家的通勤做家事的时间。最后一定要帮我到 Apple Podcast 打新评分并留言给我，这样这个节目才会让更多人听到。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记得每月第一和第三周的星期二早上7点就有最新的我都吃很好养上线，现在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KKBOX 都可以收听到哦。那大家下次见，拜拜。